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马窦福音诠释耶稣与瞎子的领路人。受到拒绝的先知，他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以致人们都惊讶说，这人从哪里得了这样的智慧和奇能？这人不是那木匠的儿子，他的母亲不是叫玛利亚，他的弟兄不是叫雅各伯、若瑟、西满和犹达吗？他的姊妹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那么他的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就对他起了反感。耶稣却对他们说，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乡本家外，没有不受尊敬的。他在那里，因为他们不信，没有多行奇能。正如之前比喻的教导所说的，对耶稣教导的不同反应，不仅发生在门徒和群众身上，而且也发生在耶稣的家人和邻居身上。在这个关系密切的村庄，每个人都以为自己知道有关耶稣的一切，然而耶稣的智慧和所行的伟大神迹却使村民感到震惊。他们困惑耶稣的能力从何而来，读者被引导用信德来回应这个问题。耶稣有兄弟和姐妹吗？这个问题可以有几种解释。他们是玛利亚和若瑟的孩子吗？是耶稣的堂表兄妹吗？还是若瑟以前婚姻留下的孩子？这里不能确定马窦圣使是否知道有关族世童贞玛利亚的信仰传统。若翰喜者受难，那时分封侯黑洛德听到耶稣的名声，就对他的臣仆说，这是喜者若翰，他由死者中复活了。为此，这些奇能才在他身上运行。原来黑洛德为了他兄弟腓力伯的妻子黑洛迪亚的缘故，逮捕了若翰，把他囚在监里，因为若翰曾给他说，你不可占有这个女人。黑洛德本有意杀他，但害怕群众，因为他们都以若翰为先知。到了黑洛德的生日，黑洛迪亚的女儿在席间跳舞，终悦了黑洛德。为此黑洛德发誓许下，他无论求什么都要给他。他受了他母亲的唆使后，就说，请就地把若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王十分忧郁，但为了誓言和同席的人，就下令给他，随差人在监里斩了若翰的头，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孩，女孩便拿去给了他母亲。若翰的门徒前来领了尸身埋藏了，然后去报告给耶稣。因为黑洛德以为耶稣就是若翰喜者，所以就更突出了耶稣被自己乡人拒绝的主题。若翰喜者的被捕是耶稣开始从事加里利亚宣讲事工的催化剂，同时他还显露自己是要来的那一位，以及智慧的化身。同若翰喜者一样，耶稣也是在受难后由门徒将他埋葬。马窦圣使对若翰喜者之死的记述沿袭了马尔谷福音的传承。马窦简化了事情的经过，并把注意力转移至黑洛德，而不是黑洛德的妻子，是黑洛德应该为若翰喜者之死负责。耶稣保育5000人。耶稣一听说这消息，就从那里上船，私下退到荒野地方。群众听说了，就从各城里步行跟了他去。他一下船，看见一大伙群众，便对他们动了怜悯的心，治好了他们的病。到了傍晚，门徒到他跟前说，这地方是荒野，时候已不早了，请你遣散群众吧，叫他们各自到村庄去买食物。耶稣却对他们说，他们不必去，你们给他们吃的吧。门徒对他说，我们这里什么也没有， 只有五个饼和两条鱼。耶稣说，你们给我拿到这里来。随后吩咐群众坐在草地上，然后拿起那五个饼和两条鱼，望天祝福了，把饼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再分给群众。众人吃了也都饱了，然后他们把剩余的碎块收了满满12筐，吃的人数除了妇女和小孩外约有5000。拿着世界与黑洛德的豪华宴会比较，黑洛德大王寻求的是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耶稣却饱育了一大伙群众，治愈并供给他们食粮，直到他们饱足为止。耶稣正处于若翰喜者这位前驱受难的哀伤中，他受伤的心灵对苦难中的人充满了怜悯和同情。天主为在旷野中未被放逐的以色列子民提供玛纳和鹌鹑，他也使厄里叟先知行了增饼的神迹，以有限的大麦饼喂饱了饥饿的群众。现在同样信实的天主通过耶稣给信众带来了美满和幸福。耶稣说，许多人将要从东方和西方来，他们要在天主的国度里与以色列的祖先一同坐席，现在盛宴已经在这里发生了。随后的婚宴比喻将再回到这个主题。耶稣拿起饼祝福，掰开并递给门徒，这个叙述与耶稣最后晚餐平行的叙述明显相同，它也蕴含着伊撒伊亚先知书所预言的末世盛宴的寓意。与门徒让群众自行解决食物的方法相比，耶稣向群众指出他们中间已经拥有极丰盛的资源，应该把这些资源拿出来分享。马窦圣史明确记载，享用这次盛宴的有妇女、小孩和男人。海面上行走，耶稣即刻催迫门徒上船，在他已先到对岸去。这期间他遣散了群众，耶稣遣散了群众以后便私自上山祈祷去了。到了夜晚，他独自一个人在那里，船已离岸几里了，受着波浪的颠簸，因为吹的是逆风，夜间四更时分，耶稣步行海上朝着他们走来。门徒看见他在海上行走，就惊骇说是个妖怪，并且吓得大叫起来。耶稣立即向他们说道，放心，是我，不必害怕。伯多禄回答说，主，如果是你，就叫我在水面上步行到你那里吧。耶稣说，来吧。伯多禄随从船上下来，走在水面上往耶稣那里去，但他一见风势很强就害怕起来，并开始下沉，随大叫说，主，救我吧。耶稣立刻伸手拉住他，对他说，小信德的人呢，你为什么怀疑？他们上了船，风就停了，船上的人便朝拜他说，你真是天主子。他们渡到对岸，来到格乃撒勒地方，那地方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整个地方，把一切患病的人都带到耶稣跟前，求耶稣让他们只摸摸他们的衣边，凡摸着的就痊愈了。这是耶稣第二次证明他有征服大海的德能。先前耶稣曾平息过风浪，并安抚在风暴中的胆怯门徒。现在这个情节显示耶稣和天主完全一样，他能在水上步行，尤其他自称直接译成中文是我是。天主与梅瑟对话时就是自称我是。在马尔谷福音的耶稣步行海面情节中，门徒还不明白增饼神迹的意义，也无法接受眼前所发生的事。可是马窦却在这里加进了一个生动的小插曲，记录下门徒在站立中所做的尝试。因着信德，他们克服了恐惧，和耶稣一起步行于海面上。耶稣的救援力量提升了门徒们薄弱的信德，从而使他们有能力宣认耶稣是天主子。耶稣继续对那些生病的人施行他的救援事工。耶稣是虔诚的犹太人，他佩戴穗头， 是为提醒人，人们一看见这穗头，就会想起上主的诫命而遵行法律。那些想要触摸他衣边穗头的人，表示他们渴望透过耶稣度忠于天主的生活。所有这样做的人都得到了救恩。眼瞎的领路人。那时有法利赛人和经师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跟前说，你的门徒为什么触犯先人的传授？他们吃饭时竟不洗手。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为了你们的传授而违反天主的诫命呢？天主曾说过，你要孝敬父亲和母亲，又说过，咒骂父亲和母亲的应处以死刑。你们却说，谁若对父亲或母亲说，我所能供养你的已成了现役，他就不必再孝敬父亲或母亲了。你们就为了你们的传授废弃了天主的话。假善人呐，伊撒伊亚论你们预言的真好，他说，这民族用嘴唇尊敬我，他们的心却是远离我，他们恭敬我也是假的，因为他们所讲授的教义是人的规律。耶稣便叫过群众来，对他们说，你们听且要明白，不是入于口的使人污秽，而是出于口的才使人污秽。那时门徒前来告诉耶稣说，你知道法利赛人听了这话起了反感吗？耶稣答说，任何植物凡不是我天父所种植的，必要连根拔除。由他们吧，他们是瞎子，且是瞎子的领路人。但若瞎子领瞎子，两人必要掉在坑里。伯多禄遂应声对耶稣说，请你给我们讲解这个比喻吧。耶稣说，连你们也不明白吗？你们不晓得，凡入于口的先到肚腹内，然后排泄到厕所里去吗？但那从口里出来的都是由心里发出来的，这些才使人污秽。因为由心里发出来的是恶念、凶杀、奸淫、邪淫、盗窃、妄证、毁谤，这些都使人污秽。至于不洗手吃饭，并不能使人污秽。这段由耶稣和宗教领袖的交锋开始，接着是耶稣向群众讲话，然后是耶稣和门徒之间的对话。马窦圣使是沿用马尔谷福音的传承，不过做了相当多的修改。马尔谷福音大幅度地批评犹太传统，关于这点马窦圣使低调地处理了。虽然马窦还是加重了对法利赛人的斥责，与大部分是外邦人的马尔谷团体相比，马窦团体可能仍在奉行许多犹太文化的传统，并且他们没有发现遵行这些传统与耶稣的教导相抵触。先人的传授是指以口述传授下来的习俗和典章，用以诠释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遵守法律。这些口传大约在主历200年左右开始被编撰成文字。对于以这样传统方式传授下来的法律，在耶稣和马窦时期常常因其权威性而引发争论。耶稣公开抨击那些不按天主旨意进行诠释经文的人，例如耶稣指出饭前必须洗手的礼仪只有司祭才必须遵守，耶稣宣称能供养父母的已经奉献给了天主，而就不必孝敬父母了的习俗，是对现仪礼规的误用。耶稣认为不该过分重视礼仪上的洁净，而轻忽了道德上的洁净。心灵洁净才是最基本的，人得要先使自己的心灵洁净，之后才会自发性的实践仪式性的礼仪行为，这才是真正且完善的遵守了法律。马窦圣使引用伊撒雅先知书的，这民族用嘴唇尊敬我，他们的心却是远离我，他们恭敬我也是假的，因为他们所讲授的教义是人的规律，这几句话来邀请听众向耶稣打开心扉。耶稣使瞎子看见，使人灵魂得救。跟耶稣相比，他的敌对者是瞎眼的领路人，他们引领自己和他人走向灾难 及末日的审判。坚强的信德，耶稣离开那里就退往提洛和其东一带去了。看，有一个科纳罕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说，主，达卫之子，可怜我吧，我的女儿被鬼纠缠得好苦呀。耶稣却一句话也不回答他，他的门徒就上前求他说，打发他走吧，因为他在我们后面不停地喊叫。耶稣回答说，我被派遣只是为了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妇人却前来叩拜他说，主，援助我吧。耶稣回答说，拿儿女的饼扔给小狗是不对的。但他说，是呀，主，可是小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屑。耶稣回答他说，啊，妇人，你的信德真大，就如你所愿望的，给你成就吧。从那时刻起，他的女儿就痊愈了。这是马窦福音中最令人困扰的情节之一。耶稣在其他时候并没有不理会或侮辱向他寻求帮助的人。马窦圣使没有说明耶稣为什么要前往外邦人的海岸地带去，这并不表示耶稣想要把向自己人民宣讲事工扩展到外邦人中间去。这个神迹展现了两种紧张关系，跨越了种族和性别上的界限。这个科纳罕妇人哀求，可怜我吧，这令人想到圣咏上的，上主，我的天主，求你扶助我这句话。瞎子、疾患、癫痫病男孩的父亲也都是如此恳求怜悯，这也是礼仪仪式上惯用的表达方式。它也许显示了马窦团体中不仅包括了外邦人，还包括因是有妇女身份的人，在团体礼仪和宗教生活上面临了紧张关系。耶稣对科纳罕妇人的反驳，可能是指伊撒伊亚先知书所说，我民族的守望者都是瞎子，什么也看不清，都是哑巴狗，不能叫唤，只会做梦，眼卧贪睡，他们又是贪食的狗，总不知足。那些瞎子和没有知识的人都像哑巴狗，他也可能暗示了加里利亚人和沿岸外邦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加里利亚人经常看见五谷被运往提洛和其东，以致自己不够食粮。那妇人聪明的回答显示他伟大而坚强的信德，与门徒的信德形成了对比。门徒的害怕胆怯经常显示在他们的小信德上。也许耶稣和这名妇人的相遇是耶稣宣告他今后宣讲事工要转向万民的一个转折点。治愈和第二次增饼，耶稣离开了那里，来到加里利亚海岸，上了山，坐在那里。于是有许多群众带着瘸子、残废、瞎子、哑巴和许多其他的病人来到耶稣跟前，把他们放在他的足前，他便治好了他们，致使群众见到哑巴说话、残废康复、瘸子行走、瞎子看见，都大为惊奇，颂扬以色列的天主。耶稣将自己的门徒召来说，我很怜悯这群众，因为他们同我在一起已经三天，也没有什么可吃的，我不愿遣散他们空着肚子回去，怕他们在路上晕倒。门徒对他说，在荒野里我们从哪里得这么多饼，使这么多的群众吃饱呢？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七个，还有几条小鱼。耶稣就吩咐群众坐在地上，拿起那七个饼和鱼来，注谢了，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再分给群众，众人都吃了，也都饱了，把剩下的碎块收集了满满七篮子，吃的人数除妇女和孩子外约有四千人。耶稣遣散了群众，就上船来到马加丹境内。这段情节是马窦福音14章15至21节的重演，但有所差异。马尔谷福音记述的增饼事件第一次发生在犹太区域内，第二次在外邦人聚集的岸边。与马尔谷福音不同， 马窦圣使并没有做这样的区分。对于马窦圣使而言，耶稣的宣讲事工仍然仅限于以色列人。第二次增饼与14章15至21节一样，也是紧接着至于神迹出现的。这次增饼也有教诲的成分在内。耶稣一位像梅瑟一样的导师坐在山上，门徒对耶稣教导的理解似乎有了进步。这次他们没有建议耶稣打发群众自行解决食物，他们准备好7个面饼，像以往一样帮助耶稣把面饼分发给群众。同样的神学主题也出现在14章15至21节中，这里只对墨西亚的满全稍有强调。耶稣所行这类治愈神迹，正是回应伊赛亚先知书所描述墨西亚来临时会出现的神迹，而墨西亚的盛宴也是设在山顶上的。法利赛人和撒都塞人的教母。法利赛人和撒都塞人为试探耶稣，前来求他给他们显一个来自天上的证兆。耶稣回答他们说，到了晚上，你们说天色发红，必要放晴；早上天色又红又黑，你们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辨别天象，却不能辨别时期的征兆。邪恶淫乱的世代要求证兆，但除了约拿先知的证兆外，必不给他其他的征兆。耶稣随离开他们走了。门徒往对岸去的时候忘了带饼，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应当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塞人的教母。他们便彼此议论说，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耶稣知道了，就说，小信德的人，你们为什么竟彼此议论你们没有带饼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们不记得5个饼分给5000人，你们收拾了几筐？7个饼分给4000人，你们又收拾了几篮？怎么你们不明白我不是指着饼向你们说的呢？你们应当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塞人的教母。他们这才明白，耶稣不是说防备饼的教母，而是说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塞人的教训。5至12节的对话明确表示，保育群众的神迹是耶稣有意用来教导门徒的。这次耶稣和门徒的交谈发生在耶稣和犹太宗教领袖冲突之后。当马窦圣使撰写马窦福音时，撒都塞人已不再是一个有组织的政教实体了。在主历70年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后，他们的司祭职务和权力中心都消失了。马窦将法利赛人和撒都塞人放在一起，只是笼统地表达出敌对耶稣的所有宗教领袖。耶稣对法利赛人和撒都塞人的指示，反映了马窦时期耶稣的追随者和那些仍然拥护犹太会堂者之间的冲突。敌对耶稣的宗教领袖向耶稣提问题时，不是带有诚意，而是像魔鬼所行的那样的试探他。即使已看见征兆，敌对的宗教领袖也倾向于不用信德对此做出回应。请看马窦福音12章38至47节有关约拿先知的证照，作为对耶稣受难和复活的预想。与这些宗教领袖相比，门徒却在努力改进自己的心态，从小信德的境界逐步到能够了解耶稣的教导，并完全相信了。耶稣对门徒忘记带饼的质询，主要不是在指责他们忘记带饼，而是指责门徒的不服从。旧约经书中经常说，对盟约的不忠信是因为忘记了天主和诫命。经书中常常提及的教母是腐败的象征，可是马窦圣使却用教母比喻天国。马窦圣使记述2次增饼的方式与马尔谷圣使在马尔谷福音8章1至10节的记述不同。在马窦福音中，门徒最后终于领会到耶稣这位有权威的导师所要告诉他们的教导，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塞人的教训。 我们今天的读书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